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吃饭这件事儿说来简单，讲起来就有意思了。中餐、西餐，规矩不同，风味各异，吃法大有讲究。有人想吃家乡味，却遍寻不着。
只想吃有正宗的烧食汤面，吃不着呀。
有人提一杯，
来，干了，干了，干了啊！
对面真的就只抿一口。
你这养海豚呐？
一桌饭，一种文化，一口菜，一个故事。这里是说给你吃，我是锦衣，欢迎和我一起开吃。
杭州酒家的糟蒸白鱼，
嘎巴菜、豆腐脑、煎饼果子、
海南干饭、玉蒸丝的那桂林米粉，
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米皮。
云吞面是最好吃，最有广州特色的云吞面。对，云吞就相当于上海人讲的馄饨。
我们高雄的冈山羊肉，
我想吃阿布烧的狮子头。
说的是美食，吃的是故事，欢迎来到说给你吃。我是锦衣，一口井的井，一口井的一。刚刚我们跟大家一起听的这一段，是我前两天采访身边的华人朋友，我就问他们说，你们最想念的家乡味道是什么？结果呢，每个人都跟我一样，会有一种叫所谓的口腹之痛吧。就是有的时候你特别想吃家乡的某一种食物，某一道菜，但是呢，想吃而不得。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大家想念的家乡味都有哪些，然后为什么这些家乡味有的时候怎么复刻都复刻不出来呢？是材料不对，做法不对，还是说那个空气它根本就不对？首先好，我们来欢迎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三位嘉宾。一位是有多年西厨经验的主厨 Neil。 Neil 你好。
Hello， 你好，大家好。
你好你好。 Neil 擅长中菜西做对吧？
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嘛，但是我是一个科班出身的西厨，所以又想要做中式的味道，就尽量把我学到的一些西式的做法也融入进去，所以就有了我这样自己的一个风格。
那太好了，今天来给我们好好普及一下相关的知识和技巧哈。另外呢，是我的两位美食好友 Amber 和浩杰，两位好。
嗨，大家好。
大家好。
Amber 是自己会吃也会煮，自己做的菜就很好吃是吗？ Amber。
对，特别是一个人住之后，就只能自己做给自己一些家乡味道了。
那浩杰吃过 Amber 做的菜吗？
吃过啊，经常吃。
所以浩杰认证是好吃的，是不是？
对的，对的，老好吃。
我跟大家说，浩杰他自己也不会做，然后他纯粹就是嘴刁。
对，
爱吃。
据说浩杰吃笋只吃刚挖出来几个小时的笋，而且要什么用山泉水煮？
对，
是不是
用山泉水煮，
不然它那个味儿就不一样了。
是不是澳洲挖的笋吗？
不是澳洲挖的，是中国挖的笋。澳洲的笋最味。
没有，浩杰你是哪人？
我是莫干山那边的，浙江湖州，然后德清县，然后我们那边有一个莫干山，
盛产笋是吗？
对的，那边的笋就产的非常的好，然后种类也很多嘛。
那如果让你们现在说最想念的家乡味道、家乡的食物，你们会说什么？
如果是我的话，我现在最想吃的是我外公煮的糟粕头，也不是煮了，就是是一道上海的凉菜。因为现在不是
什么叫糟粕头是什么？我怎么没听过？
我也没听过。
糟就是
我也是上海人，我也没听过哎。
糟粕的呀，糟粕的，就是那个。
打开手的了。
对呀、啊、对呀、啊，
我小时候不喜欢吃这个东西。
哦，这个我最喜欢吃了，就是梅雨季节，就是一定要吃这个菜。这个东西就是我外公做，是做最好，因为糟粕头，糟是糟的糟，粕是那个粽粕的粕，头就是头发头，粕的就是猪肚最厚实的一块。然后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菜 特别好吃。一个是因为我外公已经去世差不多十几年了吧，就这是他留给我的一个念想，然后他去世之后没有人再做出来那个味道。然后呢，他每次做这个菜就是他自己会酿一些糟卤，跟外面市面上买那些糟就不一样，因为你糟的过程中一定要放他那个糟米，那个糟米是最香的。然后每年五月份就是梅雨的时候，就是快到夏天了，没有到夏天，有点闷的时候，吃这种菜会非常清爽。
外面的酒店大饭店里面会有卖这道菜的是吗？
会有的，但是它吃起来就是工业味很重，然后他一定会用一个搪瓷的那种大缸去糟，那个对我来说就是小时候夏天的回忆，然后一定要冰镇，可能要放过夜，要放凉，就很清爽又很香，然后又不会觉得很闷了。嗯，
然后 Neil 你说你没有吃过糟粕头是吗？
可能以前小时候吃过，但是我可能不太喜欢吃这个吧。
Neil 你什么时候来的澳洲啊？
2009年，将近20年了。
哦，2009年。
对，很早，他来的很早。
2009年我们才8岁。
暴露年龄了。
你这样尊重我们吗你啊？所以那
我小时候我就喜欢吃上海的这个小笼包、生煎包、锅贴这些东西。
哦，
但这种就是我外婆讲起来就是男生的口味，就好像男孩子们会比较喜欢吃那种比较 heavy 的东西，但女孩子就会比较喜欢吃像这种糟货。特别好玩，就我外婆以前烧饭，比如她花了很多时间去做一个比如糟货，因为糟货要放比较久嘛，然后呢我舅舅就不吃，他就最爱吃红烧大排这种很简单的菜，就是
同意握手。
哎，对吧，就是外婆煮半天，然后外婆还会做那种藕藕糖藕，我舅舅一口都不吃的，他只爱吃红烧大排、红烧排骨。
啊，对啊，一般男生喜欢吃大肉嘛。
对，但是我妈妈就比较喜欢吃这种糟货啦，然后黄泥螺啦，这种小一点的东西，但是有味道。
嗯，我最想吃的就是我妈妈做的那个栗子烧鸡，因为我们那边就是自己家有栗子树嘛，然后就是
哦，
就是一定要就是它成熟了之后自己掉在地上，然后你去捡，最多大概就放2到3天吧，就不能放久。这样子烧出来那个栗子它是鲜甜，就是软糯，它不会有那种很奇怪的味道。然后那个鸡其实也很讲究，鸡你不能去买那种市场里说的那种所谓的走地鸡啊、竹林鸡啊、什么土鸡，他们那种土鸡都是假的土鸡，要自己家养那个土鸡才是真的土鸡，就是自己家就是从小就是吃那种菜叶子长大，就从小鸡养起的那种，
是你的宠物要把它吃掉那种才可以。
那可能是奶奶的宠物吧，就对我来说它只是一道菜。对，然后它就是肉质才会更加的有嚼劲和鲜甜。
所以你这样的人你在澳洲就还有东西吃吗？你
完蛋了。
有啊，我在澳洲就吃牛排、羊排、三文鱼这些，就简单煎一煎就吃了。
他吃的饭就像给羊吃一样，就不是给人吃的，他所有东西只要烤一烤就能下口。我不知道他怎么活下来的。
所以就是他本身对这个食材啊要是有要求的，但是来到这儿之后他又变成一个特别可以将就的人。
没有，其实也不将就，因为我觉得澳洲的牛羊都比较好嘛，所以它的食材对我来说比较新鲜的，然后它就是原汁原味做出来，口感是比较好的。
嗯，那就是在澳洲吃澳洲本地的东西。
对的，对的。
但是还是很多人会，就是包括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一段里面，很多人想念家乡的食物。就按照道理说，我们现在很多中国的餐饮品牌也开到澳洲来了，就比如说你想吃什么火锅，或者是你想羊茶、早茶，对不对？或者是你想嗦个粉、吃个羊肉泡啥的，你基本上想吃的种类都有，而且还挺齐全的，特别是悉尼、墨尔本哈。但是好像有一些食物它是不能够百分百还原家乡的味道，但除了你刚刚说的那个食材的问题之外，好像你在澳洲吃的，哎，怎么说呢，就是好像是不是差点意思，你们觉得呢？
我是觉得差很多意思，就我觉得 啊，这样说是不太好，就我觉得堪培拉的中餐吧还没有我自己做的好吃。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可能对堪培拉相比悉尼墨尔本又真的更又是下一个级别的。 Neil 在塔州对吧？
对，应该会比堪培拉更差。
对
我们是一个小岛，非常荒芜的小岛。
那你不就是在你们岛上称王称霸了吗？你这么厉害。
我主要是做西餐，所以
嗯是。对，
但是我从一个专业厨师的角度给大家分析一下，为什么在澳洲的中餐这么不正宗。除了食材原因以外，还有就是因为澳洲的这个 labor cost， 就是澳洲的底薪很高。因为很多中餐，正宗的中餐，不管是上海菜还是其他的菜，它很多的工序都非常的繁琐。你要去正宗的去这样去做的话，你的成本在澳洲会大大大大的提高。这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营业型的餐厅没有办法去做出这么正宗的中餐，如果去做的话它就没有办法盈利。
嗯，是吗？
这就是为什么反而我们普通人在家里可以做出来相对更正宗的，因为你在家里你做给自己吃，你可以不计成本。
对，舍得花时间，舍得花钱。
但是我还听过真的有人抱怨说那个空气也不对的，就是之前有人从浙江绍兴那一带不是产梅干菜嘛，他们把梅干菜带回澳洲，结果带回来了之后发现做好像还是不是那个味道，还是不太对。然后绍兴本地人就说你带回来的不是梅干菜，是梅干菜的尸体。就是说在绍兴他们那个可能不管是湿度温度，那个梅干菜晾干之后它的边上是会长一些厌氧菌，然后呢把那个厌氧菌他们要盘在一个大坛子里，一条一条盘进去，然后加盖的时候要在上面戳一点小洞，然后说就是让那个厌氧菌在里面一会儿死一下，一会儿活，一会儿死，一会儿活。这个是那个梅干菜的灵魂的来源。但是你把它带到澳洲之后，可能湿度温度什么都不对了，然后那个厌氧菌就死掉了嘛，所以导致那个梅干菜就还是真的不是原来的那个味道。哎，还真的是跟空气有关的。
对对对，
我在做这个节目之前刚刚给大家听的只是一小段街头采访的快剪，我们再来听听其他人怎么说。比如说这个是浙江杭州另外一个有名的菜，他说他想吃
杭州酒家的糟蒸白鱼。澳洲没有，它是江河里的一种肉质，非常的鲜嫩，调味基本上就是用酒酿盐直接蒸。我们老了好吃，
它就是食材它原来就好嘛，就像浩姐那样，好的食材只需要什么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是吧？
对的。
他说的这个杭州的糟蒸白鱼，上海有吗？
上海我们会有糟骨头蒸螃蟹，或者是糟骨头蒸鱼，但是用酒酿蒸我好像我听过，但是我没有吃过。因为糟骨头跟就是纯的酒酿糟还不太一样，糟骨头是先把那种猪的碎骨头带一点点肉，并拿去用黄酒还是花雕酒去腌，然后腌出来之后它自己本身就有味道，然后再用这个去蒸别的菜，就是掉鲜味，但也不会太咸，你不需要放其他的什么更多调味品
啊。
嗯，
所以
我觉得刚才那个朋友说的那个道菜，它主要的问题是澳洲买不到它那样子的鱼，特别是新鲜的买不到。
买不到白鱼
的。
很多很多海鲜其实澳洲它在南半球跟北半球都不一样，比如说西餐里面经常会用到的鳕鱼澳洲都买不到新鲜的，因为海域不一样。
嗯，
这就硬伤，这是澳洲的硬伤。
所以食材一个，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再听接下去再听一个，就是他们很多人会说在澳洲可以吃到，但是那个味道不对。
我们家那边从小到大我比较喜欢吃的就是那个三皮一线，我觉得三皮一线就是米皮、凉皮、擀面皮，然后还有米线。这里面的话最喜欢吃的就是那个米皮， 从米水里面用薄膜把它们就是一层一层的筛出来，然后再是用蒸，蒸出来一层一层叠到一起，然后再切，切成那种条，就是抓到碗里面，然后配上那些料水，比如说盐水啊，有的放醋，有的不放醋，我们那边比较喜欢放芝麻酱，然后再配上那个辣椒油。那这个辣椒油呢，它必须得是当地的，我在悉尼那边也吃过这种，但是它那个辣椒油就出不来那个味道，因为这个东西必须得是当地的水土长出来的那种辣椒，人家以当地的那种工序做成磨成的那种辣椒粉才有那个味道。你还不能去买那种供应商的，就是当地的地摊人家自己手艺人做的那种才有那个味儿。出来以后一碗红红红彤彤的，然后但是不辣，很香，然后再配一个肉夹馍，再配一瓶汽水，我们当地有那种汽水的海蒂，这个我们的三件套，你知道吗？每次去这些地方就是必点的这种东西。
还有一个是它也是
吃的，那桂林米粉，桂林米粉是刚捞起来以后就放那些烧卤、烧肉啊，还有脆皮啊、脆皮、烧肉、叉烧之类的，用水的烫以后就放上那个配料，还有卤汁，完了以后你吃，然后他给你一碗汤，你吃的差不多人家都汤进去。桂林也有，但吃起来味道就没有在南宁那么到地。味道好正啊，味道好正。
就是他们都在说这个，哎，还是自己家乡的那个味道才是真正的所谓的正确的味道。你们
刚才这两位说的，其实就是他也印证了我刚才所说的一个理论，就是人工上面，什么米皮先要让那个米沉淀下来，然后很多工序，反正这种工序如果在澳洲去这样做的话，成本会很高很高，所以就是不可能完全复刻出国内的味道。
那你要这样说的话，那澳洲做什么都人工都高的话，那是不是就没有办法做出美食了？
最客观的一个可以验证我这个说法的就是，你看米其林就是最高级别的，世界级别最高级别的这个衡量标准，大部分国家都有，包括以前中国没有，现在中国也有了，但是澳洲还是没有。为什么没有？就是因为澳洲的人工成本，他没有办法让一个餐厅能在盈利的情况下达到这么高的标准。
澳洲一家都没有吗？
真的吗？
不来澳洲评的，没有的。澳洲评的是厨师帽、哦、厨师帽就相当于澳洲自己搞的一个类似于米其林的评分标准，一二三，人家是一二三米其林星，这里是一二三厨师帽。
你是说米其林？
但是作为我一个有这个澳洲厨师帽餐厅工作经验的厨师，可以很客观的告诉大家，哪怕是最高级别的澳洲餐厅，三个厨师帽的澳洲餐厅，也跟米其林那些正宗的西方的米其林餐厅等级是不能比的。
碗汤面系最好食，最有广州特色嘅云吞面。对，云吞就相当于上海人讲的馄饨，
馄饨对，
但是它又不像饺子那么厚，皮很薄，包起来像个金鱼尾巴一样，在汤里面晃悠晃悠。广州的古财气是很著名的，广州的云吞面的一个老店，很传统。
嗯，
它的用工。它的用料都是很精细的，是剁的肉，不是拿那个什么机器搅的那个肉、
嗯、
然后就很有味道。然后它的汤有大地鱼、
嗯、
是很有特色的，它是用那个鱼干的、嗯、
不是用粉的是吧？
对啊，不是用粉。
嗯，
做的挺好，分享好
赞
好赞是吧，好赞
好正啊，云吞面真的好好吃的。云吞面真的是也算是我自己很想念的一个味道，因为我小时候就是在广州长大的，然后云吞面就是广州的算是代表小吃吧，对吧？ Amber 你以前是在广州还是在香港？
香港。
对啊，香港有云吞面吧？
有，我记得那家好像是在上环还是哪里，就是你可以看到在香港那个寸土寸金的那个地方，它还有师傅在那边，你要坐上去那样，就是按、
啊、对
吗？
还要压它。
对对对，要压它。然后是就我觉得云吞其实我就还行，但那个竹升面我觉得很脆， 哎，就他们说，对吧？是很脆的，就他们说好像是机器鸭跟人鸭就是不一样，一个是吃起来面面，一个吃起来是很弹脆的。
对，这
然后
要弹性还弹
太老，然后它会有点淡淡的碱水味，我很爱那种一点点那种碱水，有点涩涩的感觉。嗯
嗯，对，云吞面，对，我跟你一样，我也是吃云吞面，我其实吃的是那个面，然后加红醋，然后我很喜欢云吞面，就是它咽下去有一点那个噎噎的那个
噎噎的感觉，对。
啊，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么奇怪，原来你也这么觉得。就很有那个吞咽的满足感。其实很多时候这个吃东西它吃的是一种回忆，然后现在反而有的时候回去再去吃那些特别想吃的东西，回去也吃到了，但是就觉得哦，好像没有以前小时候好吃了。
因为你长大了。
因为我长大了，不是那个东西不好吃了，是我的口味变了，是吗？
小时候比较容易满足，人越长大就想要的东西越多。
嗯，同意。就像我小时候，只有我生病，我爸妈才会给我吃麦当劳、肯德基。但是长大之后觉得好傻呀，这有什么好吃的？
就我小的时候就特别爱吃，就奶奶家他们那边小摊就做那种烧饼，就觉得好好吃。然后长大了之后吧，那个小时候奶奶那个摊位它还开着，但再去吃的时候就感觉就是不对味儿，不知道是自己嘴巴变了还是人变了，就摊位的人变了。
你们两个中国味，你们觉得这个融合的食物吃起来是喜欢的吗？
哦，我觉得上海其实有很多就是 fusion 的餐厅嘛，就有些吃起来真的是让人有点吃不懂，是有些
啊，对，
但是有些呢，我就觉得哎还不错。比如说我之前去回上海的时候吃了一道甜品，它就是糖藕加冰淇淋，但是呢，它会它的冰淇淋上面用那个蜂蜜做了那种像糖霜一样的东西，哎，我觉得就还不错。就是
糖藕是那种有点像我们吃的那个糯米塞藕那种糖藕。
啊，对对
对
对
对
对，就是那个、
啊、
就是那个。
嗯、
对，然后
加冰淇淋，
放了，对它，而且它是有一点点桂花味的冰淇淋，它不一定桂花味是酱，它也可以是冰淇淋，我觉得挺好吃的。
那你们觉得地道这个事情对你来说重要吗？
我觉得
就是你也能接受融合嘛，对吧？
能啊，因为你说往前数100年，往前数50年，我外婆小时候吃的这些菜，那她那个，如果她觉得那个才是地道的话，那她后面下半辈子人生都不能过了，对吧？那对啊，可能就是她作为我们的菜已经是改良过了，可能她小时候吃的那个味道才是地道，那你这样往前推就没有底了。
对对对，就包括现在我们上一期做的是就是那些澳式中餐，然后你看像我儿子他接下来就是吃这些澳式中餐长大的，他会不会他长大以后、他觉得这个澳式中餐对他来说才
是
所谓的地道啊、
对，我觉得这个地道和这个融合应该把它分开是两个东西，他们各自都是挺好的，但是不能说把它结合在一起。比如说一个生煎包，它就是应该皮是底是脆的，然后里面是有汤的，但是大部分的澳洲的生煎包在卖的话基本上里面就没有汤的，你不能把一个没有汤的一个生煎包说成它是生煎包。如果说你把生煎包里面的味道改掉了，然后大家吃出来觉得好吃，那没有问题，那就是个融合。但是你不能把一个生煎包没有达到原来那个味道，但是你又把它叫成生煎包，那就是不地道。
嗯
嗯，
对，这些地道不地道、融合和借鉴这些东西，其实随着时代的推进它都会不断的变化，但是我觉得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情感还是很重要，就是很多东西吃的它就是记忆，就是小时候，就是你人生的某一个片段，所以就是美食的落脚点哈，可能其实是回忆。嗯，所以现在我们都在澳洲了，可能不一定能找到原来的那个味道，但是 也许我们能用新的方式，或者是用 Neil 刚刚给我们介绍的方式去重新
找新的回忆，
对，找一些新的回忆，煮一锅新的乡愁。对，说给你吃。好，今天我们聊了这么多，就先聊到这儿吧。一口美食，一口故事。那以上呢，就是今天的这个说给你吃的全部内容。感谢几位嘉宾，我们就下期再见。
谢谢，拜
拜。
谢
谢，拜拜。
了解澳洲，融入澳洲，欢迎登录 sbs.com.au/language/mandarin。获取更多澳大利亚新闻和资讯。